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人文分析。哈里斯还是特朗普，11月5日美国2024大选投票登场，注定历史性的选举将决定美国是否将迎来第一位女性总统，或者重新回归充满争议民粹主义特朗普的执政。美国的悬念，世界的悬念，全球股市在美国大选日涨跌互现，投资者屏息等待大选的结果。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东海岸的投票站正式开放，成千上万的选民将在当天投票。在此之前，已有8000万美国选民完成了提前投票。目前尚不确定在投票之后需要几小时或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计票得出结果。选举不仅是两位候选人的角逐，更被认为是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双方的支持者都认为，如果对手当选将会导致国家走向毁灭。在选举前夜，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分别在各自的集会上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在费城参加哈里斯竞选集会的50岁的公益负责人罗宾·马修斯说，如果特朗普获胜，美国的局势将会完全失控。他称特朗普为一个不受控制的人。而在密西根州的特朗普集会上，65岁的支持者麦克道尔则认为，只有特朗普才能够拯救美国，如果哈里斯胜出，他将为自己的孙子和孙女感到担忧。在选举中，哈里斯称特朗普为法西斯，而特朗普则频频讥讽哈里斯愚蠢，并警告他将毁掉美国。周二午夜，紧邻加拿大边境的新汉布什尔州小村迪克斯维尔率先投票，该村是首批公布投票结果的地点之一。与全国的民调一致，哈里斯和特朗普得票相当，未能分出胜负。无论如何，此次选举都将具有历史意义。60岁的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如果当选，将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她在此次选举中主打保护民主和女权议题，旨在争取女性选民及温和派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哈里斯的母亲来自印度，父亲是牙买加移民，他们都将出现在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当晚举办的选举之夜活动。哈里斯的对手78岁的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选举之夜将在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参加活动。在此次竞选中，这位亿万富翁延续了在2016年和2020年选举中的反体制形象，声称自己是唯一能够拯救美国、阻止非法移民和经济高通胀的候选人。周二的投票也将标志着此次大选高度紧张选战的结束。在投票前四个月，民主党突然更换候选人，由副总统哈里斯替换年迈的拜登。竞选期间，先后发生了两次针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事件。双方阵营已就选举提交了数十起诉讼，2/3的美国人担心选后可能爆发暴力事件。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骚乱，美国各地选举站都采取了高度的安全措施，一些投票站如同堡垒，安装了无人机监控，屋顶上部署了阻击手，部分选举工作人员接受特殊培训，包括如何在需要时封锁房间，甚至使用消防水龙来应对潜在的暴力。在首都华盛顿，白宫、国会大厦及其他敏感地区被围起了金属栅栏，市中心的许多商店也用木板加固了橱窗，以防止类似发生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的暴力骚乱。尽管并不确定此次选举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的暴力事件，但特朗普阵营早已对选举结果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他在多次集会上反复指责民主党作弊，而民主党则表示高度预料特朗普可能会如2020年那样，在选举结果尚未出来时提前宣布胜利。周二，在美国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及可能带来的市场震荡影响下，世界主要股市升降各异。预期中国将批准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措施，亚太股市普遍上涨，香港恒生股市攀升 2.1%，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 2.3%， 欧洲股市则表现相对谨慎。尽管市场总体表现尚显稳健，但投资者普遍对美国大选后的政策走向心存顾虑，尤其是在美联储即将召开会议并有望再次降息的背景下，市场在不安中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二重点中的重点自然是当天的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该报指出，就美国大选结果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可能决定，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欧盟27国的可能的应对措施。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欧洲领导人之间有着互不相同的利益。11月7号星期四，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两天后，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见面，并将在当天的晚宴上就美国选举情况进行首次交流，然后第二天举行欧盟峰会。目前匈牙利是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直到12月底，因此此次峰会在布达佩斯举行。从理论上来说，此次欧盟布达佩斯峰会是专门讨论欧盟经济竞争力问题的。根据法国世界报，在欧洲领导人中间希望唐纳德·特朗普获胜的人为数极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特朗普最热烈的支持者。欧尔班10月31号还给特朗普打电话祝他好运。欧尔班这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在社交网络 X 上表示，我祈祷万事如意，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他打算开香槟来庆祝。除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是希望特朗普获胜的另一名欧洲领导人。至于两年前上台后选择了跨大西洋主义，但其后法西斯政党意大利兄弟会与特朗普团队保持友好关系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的态度则是模棱两可。不过9月23号，梅洛尼热情感谢在此次竞选期间不遗余力支持特朗普的埃隆·马斯克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至于其他欧盟国家，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西班牙、瑞典和波兰，绝大多数欧洲领导人都希望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当选。法国世界报援引一位欧洲外交官表示，在布达佩斯，除了欧尔班和菲科，欧洲人的反应应该要一致。今年12月，欧盟27国领导人还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在此之前，各欧洲领导人需要明确自己打算对下一届美国政府可能做出的决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法国世界报指出，欧洲领导人深知，无论是哈里斯当选还是特朗普上任，华盛顿是越来越不再关注欧洲了。在经济方面，哈里斯和特朗普一样，都捍卫美国优先，并且都不准备向欧洲做出让步。特别是一方面，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仍然很高，另一方面，华盛顿又痴迷于与北京进行经济斗争。在安全方面，当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奥巴马就已经要求27国的欧盟增加国防开支，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总统谁也没有说过和奥巴马不一样的话。但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口号之父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的话，将会导致美国进一步自我卷缩，并让欧盟就自己的未来面临非常困难的结构性选择。法国世界报援引一位欧洲外交官表示，如果是特朗普当选的话，情况将会是更加猛烈。特朗普从不掩饰他承诺对所有进口商品，包括来自欧洲的商品，征收 10% 的新关税。 特朗普还计划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再征收60%的关税。不过，法国《世界报》也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就美国大选的各种可能性研究各种可能的应对措施。自今年夏天以来，欧盟总秘书处就有一个小团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10月21号开始的这一个星期，冯德莱恩的办公室主任已经开始召集欧盟各机构的负责人和各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相关的讨论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北美来红。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7个摇摆州将决定两位候选人的胜负。在有15张选举人票的关键摇摆州密西根州，民调显示，自10月初两人选情就一直焦灼。到11月4日上午，哈里斯仅以47.8%比47%领先川普0.8个百分点。仅相差寥寥数万票。而在加拿大，有美国合格选民60万6千，在紧邻密西根州的加拿大温莎市就住着2万多美国选民，人数是2016年川普以微弱优势拿下密西根州的2倍。有专家认为，加拿大境内美国选民的投票将决定谁能入主白宫。10月底，加拿大 CTV 新闻报道说，在温莎市安大略省南部海外民主党的一个团队在一周内挨家走访了2000多户，他们的目标是在11月5日选举日前敲开5000户家庭的门，动员更多美国人去投票。2016年，川普在该州只赢得了10,704张票，相当于住在温莎的美国合格选民人数的一半。在竞争激烈的密西根州，每张票都至关重要。截止到美东时间11月4日上午，美国广播公司 ABC 属下的538民调显示，另有3个摇摆州两人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在宾州，川普以 48% 比 47.7% 领先哈里斯 0.3 个百分点。在威斯康星，哈里斯以 48.2% 比 47.4% 领先川普 0.8 个百分点。在内华达州，川普以 47.9% 比 47.3% 领先哈里斯 0.6 个百分点。在以上4个摇摆州，两人最终得票可能相差不过数万票，却决定着40张选举人票的归属。 CTV 新闻在另一则报道中直接断言，在加拿大的美国侨民投票可能会改变一切。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美国在近200个国家有大约280万有资格投票的选民。海外民主党加拿大分会蒙特利尔主席科特基·维斯特认为，可能有高达600万到900万的符合投票资格的美国工人、学生和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居住在海外，其中在加拿大多达60万到100万。美国政府规定，他们可根据在美国居住的最后一个州进行登记，其中一些人就来自摇摆州。海外共和党加拿大分会渥太华负责人乔甘伯克认为，在加拿大的美国选民大多倾向于民主党，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比例为3:1，但只有在海外求学或工作，只在加拿大短暂停留的美国人才会去投票。温莎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塞克斯也认为，美国海外选民投票率很低，通常在 5% 到 10% 之间。 CTV 新闻政治分析师前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埃里克·哈姆表示，加拿大有最多的美国海外选民将影响各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因为今年的选举在历史上最为接近，每张选票都很重要。科特基·维斯特表示，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过去近80%的海外投票都给了民主党。海外民主党人网站称，他们在2020年的大选影响了3个摇摆州，海外选民的潜在影响也引起了川普的注意。他在 Truth Social 社交媒体上指控民主党利用海外投票作弊。加拿大环球新闻也引述奥巴马时期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布鲁斯·海曼的观点，指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威胁是川普的第二个任期，而本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可能由在加拿大的美国人来决定。10月27日， 海曼在环球电视网周日脱口秀节目《国会议事厅》中表示，在70万居住在加拿大的美国公民中，过去很长时间只有大约 5% 的人去投票。海曼与海外民主党等组织帮助拜登在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以不到45000张票的优势赢得了2020年大选。他们的努力把美国侨民的投票率较上一次大选提高了 73%。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历史性总统选举投票日备受关注，特朗普称对胜选充满信心，哈里斯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FBI 再次警告虚假选举影片，成立选举指挥所严阵以待。以色列内阁出现重大人事变动，加兰特遭解职，卡茨接任国防部长。西班牙宣布106亿欧元灾区救援计划。巴伦西亚失踪人数达89人。马克龙会见萨克总统，提议帮助发展民用核能。美国总统大选或导致国会参众两院势力版图反转。新加坡电信遭网攻，传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所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包括130多家法国企业等约3500多家企业参加本次上海进博会。在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之际和欧盟与中国贸易摩擦之时，本次中国大型进口博览会不可避免有政治导向。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周二开幕，一直到周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上海会展中心这座如同四叶草型的大型会展中心建筑约为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的两倍。上海进博会自2018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属于中国大型重要贸易展会，旨在展示一个向外国产品和投资者开放的中国形象。不过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报道显示，对中国政府来说，进博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中国企业家马云和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都曾经参加过这一盛会。今天周二上午，中国总理李强亲自出席宣布开幕。与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美国总统大选今天投票会影响上海进博会的开幕，而且今天的进博会对于中国政府充满挑战。首先，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这些对于许多外国公司，尤其是奢侈品、化妆品、消费品和咨询行业的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其次，在国际贸易关系上，欧盟、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双方角力也在加剧。十月初，布鲁塞尔对中国电动汽车宣布增加关税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迫使欧盟的干邑生产酒商向中国支付押金。在欧盟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严重打击的法国奢侈品巨头如路易轩尼集团、开云集团、欧莱雅集团和老佛爷百货公司等，都希望利用本次上海进博会重现其在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干邑烈酒、宝乐利家和轩尼诗等企业也努力捍卫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在中国的市场。另外，法国副贸易部长普里马斯在周日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后，本周一在上海表示，中国对欧洲白兰地等干邑增税 30% 到 39%， 导致了这些产品在中国销售困难，并与中方讨论了这些问题。欧盟生产的干邑25%出口到中国， 在欧盟确认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增加附加关税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对从欧洲进口的猪肉和奶制产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对这些行业造成了威胁。法国贸易副部长普利马斯表示，中方进行了友好和坦诚的会谈，中方同意就法国白兰地等干邑酒上进行谈判，以换取欧洲层面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可能出现的调整。普利马斯副部长告诉媒体，没有贸易战升级问题，我们必须进行谈判，这就是我所得到的结果。同时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技术和法律措施，不排除可能采取措施予以回应。不过分析指出，相关的协议会谈的技术细节尚未确定。法国总理巴尼耶或将在今年年底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届时他可能会再次提及该问题。另外，在本次上海进博会期间，中国展示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太空探索等高端领域的技术。在进博会，中国拥有1500平米的展馆，展示中国的最新成就，包括中国商飞这家飞机研制商制造的 C919型号飞机，还有深圳优必达公司的仿人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用两腿走路。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与美欧贸易关系紧张，上海进博会开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各位听众，2014年1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二审判决结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常年呼吁维汉两大族群对话沟通、缓和矛盾的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无期徒刑。外界与家人自2017年以后便再也没有关于伊里哈木·土赫提的任何消息，而维汉两大族群的紧张关系随中央政府打压力度不断升级而迅速恶化。海外学者的研究以及人权组织的调查显示，至少百万伊斯兰信仰的新疆维吾尔人近年来被关入政府所称的所谓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甚至在那里遭遇酷刑的消息近年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4年10月25日，记录伊里哈木·土赫提的遭遇以及北京当局近年在新疆的高压政策的纪录片《杂音和噪音》在巴黎放映。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出席放映活动，并与观众互动。她在展映活动之后接受法广中文部的采访。2013年2月，刚满18岁的菊尔在北京机场眼见本应与她一道赴美的父亲被警方扣押，含着眼泪独自踏上了异国他乡的旅途。几个月后，她就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2014年4月，菊儿首次前往美国国会听证会，为因言获罪的父亲呼吁。父亲以及维吾尔人族群的遭遇，让在北京出生长大、如今流亡异乡的菊儿土赫提，成长为新一代人权活动人士，为父亲、为维吾尔人，也为所有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中外人士呼吁。此次的巴黎之行，也是她与丈夫新婚银尔的蜜月旅行。在蜜月旅行途中讲述父亲以及维吾尔族群遭遇的不公与苦难，是否太过沉重了呢？
其实每一个人权捍卫者，就是 human rights activists 都是这样，很难有 work-life balance， 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生活，那你很难有说这是我的周末，为了能睡个懒觉我就不捍卫人权了，我们没有这样。你说那同样对于蜜月期也是来说，就是很重要是能找到一个能支持你理解你的伴侣，那我其实觉得很对不起我的丈夫吧。但是我跟他结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处对象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我的人生 可能你现在看到的我每天忙碌，就是将来你每天未来几十年会看到的忙碌的我，你能接受吗？那他是非常理解，毕竟支持而且一直有跟我一起共同发声，包括他会通过各种渠道去帮助我还有其他人权捍卫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沉不沉重的问题吧，因为这就是已经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了。我连结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内疚的一个行为，因为我婚礼的时候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来能来参加，我母亲不让出境，我的后母我两个弟弟他们连护照都不能允许有，我父亲更别说了，他连我奶奶的葬礼都没有被允许去参加。但这就是我们 Human Rights Activists 的命吧。
您其实离开中国的时候您只有18岁，在18岁以前我不知道您对您父亲的当时的从事的这个努力是否有非常多的了解。您现在愿意把这个人权工作作为你的生命中的一部分，您是怎么？
我出国之前其实我对我父亲的工作还有他的使命啊观点其实知道的很少，有大概的了解，因为经常家里会有记者啊学者呀、啊、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官员啊等等会来到访的，然后耳濡目染，我也能对这些就是人权的重要性会有一些一定的考量嘛，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但是对我来说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人权是什么，这个概念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抽象的，因为在美国在欧洲也好课甚至有人权 humanitarian 课，有 human rights and politics 课，有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ights 课，但是在中国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人权是什么意思就非常久以来我都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了美国慢慢学了不同的语言，慢慢去上了不同的课，我才知道哦，在国际的平台上人权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我们的基本人权包含于我们的发声权宗教的叫什么 practicing religion rights 啊等等，还有就是Freedom to reproduce， 比如说我们想要孕育生命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人权。然而在中国这个事情它都是有条件性的，你的发声权只在于你在说中国政府的好话或者是跟它不相关的话，你的生育权只是在中国政府希望你生的时候你生，不希望你生的时候你就不能生。感觉就是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局限性以及条件化的，我觉得这是不可理喻的一个事情。我还是在学，我每一天都在学新的东西，我在学人权的意义是什么，捍卫人权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将来要干什么事情，我下一步是什么，我每天都在有不同的新的考量。
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特别强调要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打击恐怖主义。2001年美国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发起的全球打击恐怖主义之战，尤其为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菊儿不否认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但认为中国政府的反恐努力更是一个借口。
我觉得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你打击的是不是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呢？如果你关押至少300万人民，那如果这个数据是真正可靠的话，1100万人民，如果300万人全是恐怖分子的话，那这个国家肯定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导致1/3的人口全都是实行恐怖主义。那这就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来说这个理论是真的是确立可靠的话，我认为中国政府说这是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啊，还有扶贫等等，这些只是借口。因为现在全世界有这个 Islamophobia， 中文我不太确定怎么说，反伊斯兰的这个理念嘛，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可以让中国政府用来操弄的一个手段。他们可以用这个全世界对伊斯兰教也好，或者不同宗教，或者是不同他们并不太了解的东西的恐惧，来他去利用这种心理，而去为自己的行为去辩护，以及逃脱这个责任。
中国政府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西藏，也就是官方话语中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推动的政策，通常都打着扶贫的旗号，说是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菊儿对此特别指出，
首先维吾尔地区并不贫穷，只是维吾尔人贫穷。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完全掌控了这些丰富的资源的拥有权啊，并且并没有把资源分配到维吾尔人手里，而是分配到当地汉人也好，或者中国政府自己的手里。那么维吾尔人越来越被剥削，变得越来越穷。那么工作等等也好，太多高资历、高教育、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维吾尔人一直以来无法拿到工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地歧视原因。其实我父亲也经常有写这方面的，就是你哪怕是在一个理工大学毕业的高材研究生也好，你就是抵不过一个汉人身份证以及内地户口，或者是哪怕是当地户口、其他地方户口也好，一个汉人级的可能本科毕业生，你就是没办法跟他们去竞争。而且多年以来一直被披露的事情，就是很多就业岗位他会说我们有两个维吾尔名额、两个藏人名额，那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歧视性的这么一个行为，表明上是感觉他们留下了两个专门为维吾尔人留下的一个这么一个位置。然而这其实正更加表明了他们不希望除了这两位维吾尔人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那就维吾尔人就变成了不爱学习、不爱工作又无业游民、落后的野蛮人、没有文明、极端主义者等等等等。其实汉人对维吾尔人以及维吾尔地区的了解太少了，他们所了解的渠道就是 CCTV 嘛，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任何中央电视台以外的事情他们身边又没有维吾尔人，对不对？然后他们根本接触不到，他只能收到的那信息他们就去相信，完全不考虑到这些新闻的虚假性等等啊。我父亲当时他建立这个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提供这种自由交流的平台嘛，让维汉之间可以沟通。因为你如果没有沟通，你没有桥梁，那你就永远不太了解对方，你不太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你就有恐惧，你就会觉得对方是坏的那一方，因为对方跟你不一样。但是有不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不同互相学习可以，互相融合也可以，但是不可以强迫性的剥夺别人不想跟你融合、不想学习你的权。
这些年无论是维吾尔人还是藏人还是其他的中国的意见人士，他们在离开中国之后还会感到一种恐惧。那么在电影影片中，好多逃出了集中营的这些人，他们有些人也不敢说，能够敢说的人其实还是少数。那您从出来以后11年，您自己是否在美国也感到这种恐惧呢？尤其是您现在经常的公开的站出来为维吾尔人。
当然有了，没有一个维吾尔人会没有这种恐惧的。首先我到今天为止我都会去 self-censor， 去自己禁言自己，我会自己想我今天说的话是不是违了中国的法，哪怕是我现在站在法国的土地上、美国的土地上、德国的土地上，我会想说我说的这句话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父亲，或者是我其他远方的家人。每天都会想，每个维吾尔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会想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所在意的那些人，因为我们自己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们家里的人的安危总会比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像是我现在，我近期才结婚嘛，我刚结婚一个月，我的丈夫的公共的网站上底下就全是用 AI 制造成的我的光着身子的照片啊，色情照片，全都是假的嘛，然后就会去攻击他，然后影响到他的工作等等。我虽然习惯了中国政府的下三滥的这些手段，但是我身边的人他可能没有在中国长大的这种环境的话，他们是觉得这是不可理喻、无法，这是法治的一些行为嘛。幸运的话我们会有可以能支持我们、理解我们、一直会站在我们、跟我们一起并肩前行的这些伴侣，但是有一些人他不一定可以幸运能找到可以理解、可以支持你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下您还是非常的 positive， 还是很抱着希望？
英文里面有句话是 I didn't come this far just to come this far， 我都走到这么远了，我都11年了，我还怕这一点吗？我现在已经停不下来，我要继续往前走，直到我能看到那个终点。
那个终点是什么？
当然是没有人权压迫啊，不只是维吾尔人，我觉得我对藏人也好、蒙人也好， 汉人也好，我对他们的期望都是一样的，而且包括全世界，我虽然主要活动是给维吾尔人发声，但我持续为藏人发声，我会为中国民主人士也好，六四活动人士也好，人权律师也好，我会经常跟他们 我们一起作战，包括我会跟巴勒斯坦人权活动家等等，Tigrayan 还有 Rohingya 这些，我跟他们都我一起发声，因为不是只有维吾尔人的生命才是重要的，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是重要的，哪里有人权压迫我们就应该在哪里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立场温和却被中国当局判处终身监禁的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里哈姆·土赫提的女儿菊尔的采访。感谢法国网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收听。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蓝碳。蓝碳是指海洋捕获并且封存在红树林、盐沼地或者海草床等植被覆盖的沿海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碳。在这些蓝碳生态系统中，有机碳在沉淀物中封存并且积累。这些海洋栖息地分布在沿海，除了南极洲以外，各大洲都有，面积约5000万公顷，几乎是英国的2倍。蓝碳生态系统有潜力帮助人类和沿海环境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沿海生态系统可以熬合大量的碳，还因为它们在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减少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生长在沿海地区的植被可以过滤污染物，有助于改善水质，为各种物种提供栖息地，支持生物多样性，还可以作为鱼类和贝类的繁育场所。这些因素显示了植物覆盖的沿海生态系统怎么样通过保护沿海地区免受气候变化相关恶劣天气事件的影响，以及通过帮助保护海洋生物来增强人类和社区在面对气候变化和相关恶劣天气事件时的适应能力。蓝碳生态系统有助于维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反过来，破坏和侵蚀封存蓝碳的沿海地区，可能会导致在短时间内将大量已经熬合的碳重新释放回大气中。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过去70年来，由于不可持续的沿海开发、森林砍伐、环境污染和其他破坏性活动，蓝碳生态系统的碳熬合能力已经大幅下降，在过去的50年中，植被覆盖的沿海栖息地面积缩小了25%到50%。那沿海生态系统怎么样充当碳汇呢？几十亿吨碳在大气、陆地和海洋中不断流动，海洋碳循环是一系列重要的过程，有助于调节地球气候和支持可持续的海洋生命。碳熬合是指从碳循环中去除碳，并且将它长期封存在海洋沉积物中。那核科学又能够做什么呢？对海草、红树林和沼泽地中积累的沉积物，核科学可以分析，有助于展示从过去几年到几百万年前的环境变化。核技术和同位素技术可以用来测量植被覆盖的沿海生态系统中沉积物熬合碳和封存碳的能力。摩纳哥的原子能机构海洋环境实验室利用这些元素，通过来自植被覆盖的沿海生态系统的沉积物柱心样本，确定有机碳在海洋沉积物中的积累速度。采集沉积物柱心使用的是长塑料管，在采样过程中，塑料管能够保持沉积物随时间积累的层次。 结合使用天然存在的放射性同位素铅210和人工放射性核素，比方说铯137等，可以确定十年时间尺度上沉积物的沉积速度，而这个时间段正是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显著增加的阶段。这些技术包括放射化学分离法和针对每种同位素的阿尔法和伽马射线能谱测定法，随后通过由质谱测定法得出的沉积记录测量有机碳含量和它的同位素，以评定有机碳封存量和埋藏的速率。蓝碳可以去除大气中的多余的碳，并且将它封存几百甚至几千年，从而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然而，正是这种螯合碳的能力使得保护和维护这些生态系统更加重要。当我们破坏这些沿海栖息地的时候，之前封存的碳就会释放出来，导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投资蓝碳就是投资这样一个未来，大自然帮助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利用循证数据支持海洋和植被覆盖的沿海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保护这些区域意味着拥有更健康的海岸、更健康的生态系统和更健康的地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科技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历史性总统选举投票日备受关注，特朗普称对胜选充满信心，哈里斯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FBI 再次警告虚假选举影片，成立选举指挥所严阵以待。以色列内阁重大人事变动，加兰特遭解职，卡茨接任国防部长。西班牙宣布106亿欧元灾区救援计划，巴伦西亚失踪人数达89人。马克龙会见哈萨克总统，提议帮助发展民用核能。美国总统大选或导致国会参众两院势力版图反转，新加坡电信遭网攻，传中国政府支持黑客组织所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ulien Doré 所演唱的 Toutes les femmes de toute la vi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i on reconsidère les choses, je ne suis pas ton idéal. Écoute ce que je te propose, descends-moi de mon piédestal. Je ne suis pas celle qu'on dispose en jolie statue de cristal. Je préfère quand tu nous opposes, sois mon rival. L'amour a tellement de visages, à toi d'ouvrir les yeux. Est-ce que tu envisages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 en moi réunies? Ton âme sœur, ton égérie, parfois ta meilleure ennemie.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 glamour ou sexy, l'héroïne de tes envies. Je suis toutes les femmes, tu vois,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 Je ferai semblant de te croire, quand parfois je sais que tu mens. Je ne ferai même pas d'histoire si tes ex reviennent en courant. Je suis aussi ton oxygène quand tu as le souffle coupé. Une histoire pour s'éloigner des contes de fées. L'amour a tellement de visages, à toi d'ouvrir les yeux. Est-ce que tu envisages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 en moi réunies? Ton âme
hasard on est géré, parfois ta meilleure ennemie.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 glamour au sexy, l'héroïne de tes envies. Je suis toutes les femmes, tu vois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 Celles que je suis sont là en moi, tu vois. Si tu fermes les yeux, regarde en toi, regarde un peu tout ce que tu perds. La femme de ta vie en moi réunie, ton âme sœur, ton chéri, parfois ta meilleure ennemie.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 glamour au sexy, l'héroïne de tes envies. Je suis toutes les femmes, tu vois toutes les femmes de ta vie.